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播出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谈的品格是有关于善劝这个部分啊。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讲义稍微做一些说明分享了，今天我们实际上面来看圣经当中提到的，或者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一些生活的应用哈。
嗯，
那先讲旧约，旧约里面讲到善劝的人物会想到谁？
我想到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有三个好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来看他，安慰他的时候，听到他讲那些话就开始劝他，可是听来听去，他那三个朋友都是在审判他。到了第32章，忽然冒出来一位年轻人叫做以利户的。
嗯，
诶，我觉得这个以利户他说的比较符合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怎么样把人带到神面前，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尊重老人的态度。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善劝要尊重人，对不对？
嗯，
所以呢约伯记的32章他有提到说，因为我年轻你们年迈，因此我退让，让你们年老的先说话。所以他一直等等等等等，他从头到尾都在那里，他听了他们四个人在那边的对话之后，约伯不说话了，那三个朋友也不说话了，以利户开始说，而这一说就说了六章，从32章到37章。
他忍耐很久。
是，他忍耐很久。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看到以利户啊一直的提醒约伯说，我们都是神用土造成的，所以我跟你是一样的，有个同理心。
嗯，
然后提醒他说，我们的神啊断不至于行恶，因为我们的全能神是断不至于作孽的。你要记得我们的神的大能是人无法测度的，我们就是来仰望神嘛。而且啊，以利户还用观察大自然来强调神的伟大和超越性，因为他认为神不会受人的道德行为所影响。诶，我觉得这个以利户啊真的是做到了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善劝的这些特质。
当陈恩惠你一讲到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我想这三个朋友会善劝吗？哦，吓了一跳，原来不是这三个朋友，
原来是在审判。
这三个朋友真的不是善劝，这三个朋友在自以为意啊。在约伯记32章第一节就说，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他们认为约伯在自以为意，可是那三个朋友才真的叫自以为意。因为他们一直告诉约伯，你要认罪，你要认罪，你要认罪。然后果然到了最后面，上帝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三个人不如约伯。但神没有责备以利户，
对
啊，所以表示以利户有时候他在这个劝导或者安慰约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符合神心意的。
是
啊，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约伯真的受苦，已经够苦了，还遇到这三个朋友啊，所以你就知道交友不慎了。善劝要做对啊，不要只是说我帮你，我在解决你的问题啊，我在引导你啊。其实这三个朋友后来被神责备了哈。好，这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可以让我们做一个立证，做一个学习的榜样。好，还有呢，在旧约里面他会想到谁？
尼希米。
尼希米，
嗯，
尼希米我是很喜欢他的
啊，
不是说我对他有多熟悉，我没见过他的面，但每次在讲到建造圣城的时候啊，或者讲到对于他自己的家乡家园的重建呢，尼希米真的具有代表性人物。哦，对了，你讲尼希米就让我立刻想到他讲过最有名的一句话啊，很多话都很帮助我的，但尼希米记2:17啊，他当时。他原来是在这个京城当酒镇的，
对，在苏山城。
哎，然后他就听到耶路撒冷烧毁啊，城墙被毁啊，这种百姓啊很苦，他就自告奋勇。当然他也进食祷告，后来跟王提了，他就要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城墙拆毁嘛，所以他就回去。回去可是哎，金关外放啊，这当地人来讲不认识你啊，
对呀、
啊，你尼西米，对啊，你从苏珊城，从首都来的，从国都来的、嗯，那你跟我们耶路撒冷什么关系？你是犹太人、嗯，那你就来就做我们的官、
嗯。
所以尼西米很有智慧的去晚上啊去走了一趟，
嗯、
然后呢之后呢就开始告诉百姓们说，在尼西米记二章十七十八节，他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好，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我已经看过你们的实际的情况，
嗯，
我不是只是道听途说，我听过，但是我亲眼看了。再来他说呢，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嗯，
哇，我最喜欢的这个结局啊，奋勇做这善工。哎，凭什么你来了三言两语我们就得听你的、啊、
嗯，
对，他就讲，他说你看，我知道，我去看过了，而且我还告诉你过去这一段时间神怎么样帮助我，王都已经出手了、
嗯、
对不对、
嗯、
王也帮助我们，因为我对王说了嘛。
嗯，
那更重要当然是神施恩的手帮助、
嗯、
所以来我们一起来做。
他提供了正确的资讯，像上次所说的、
嗯、
然后还有他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神的心意是什么。
嗯，而且他自己去查看现场，
是他还预备了很多的策略，教他们怎么样建造城墙，以至于五十二天他们就把城墙修好了。
嗯，
所以这个善劝带来所有的行动力，
所以这个尼西米让我觉得说哇太厉害了，要让一群乌合之众不想干活的人三言两语，一定有他的这个不是一个魅力，而是他真正付的代价。
嗯，
他关心他们啊，所以讲到尼西米，我就很热心的、很积极的要回应一下。哇，我实在太喜欢他了。好，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在旧约里面呢？
在以斯帖记当中的莫迪改还有以斯帖也是善劝的代表。
嗯，
我觉得莫迪改他在民族遭到这样一个危难的时候，要被杀的时候，他去跟以斯帖求救嘛。那就是在善劝里面有一个重点是帮助人可以把人引到神那里，可以看见上帝的角度是怎么样的、
嗯、
那莫迪改也就告诉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他去提醒以斯帖说，你身为王后，你要帮助族人，因为上帝让你成为王后是有原因的、
嗯、
虽然好像在以斯帖记当中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神、
嗯、
但是却看到了一路上都是神的预备，神的安排，让以斯帖可以这样子的进到皇宫里面当王后，然后并且在王的身边是得王的宠爱的。当然他的品格也是很棒，有信服力，让王可以愿意听他说。而且呢，这个以斯帖他的善劝也体现在他是很有智慧的铺陈他对王的请求，一步一步的去揭发这个哈曼的所作所为。他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就跟王哭诉说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到了第二次的酒席宴前，王又在问他说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成就。他这个时候才说、
嗯、
才用很委婉的方式说，如果我在王眼前是蒙恩的，如果王觉得这是美事的话，我的愿望是求你把我的本族的人民赐给我，因为要被杀戮，有人要灭绝我们，如果我们是被卖为奴婢的话，那我也闭口不言。但是以斯帖说，如果我们被杀了，这是王的损失啊，我们的族人是对国家有帮助的，那这个损失是敌人不能补足的，所以要求王来救他的本族的人民、
嗯、
那我觉得以斯帖就是很有这个善劝的特质，他了解说王的性格怎么样，所以他不是马上就说，而是一步一步的把很多的讯息告诉王，让王可以慢慢的听，慢慢的想，然后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
这两个人都很会善劝，那莫迪改因为是长辈，
嗯，
所以他劝这个以斯帖的时候有点半恐吓的威胁的那种感觉。
是、
啊、哦，你做王后你觉得很好，对，我们都会死哦，不一定哦，上帝如果出手的话，那你这个白白的这占一个位置原来是你的机会嘛、哦
嗯、
不过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威胁性，他其实真的给以色列感觉是因为他是他的族兄了、
嗯、
也算是他的这个等于说是叔叔、
嗯、
啊、哦，但辈分是比较高一点，但也带过他养他嘛。后来他这个在这抚养的过程当中，圣经说，那这个国王把原来王后废掉以后，选秀的时候就选了以斯帖。
对，
所以莫迪盖会说，你看你这现在贵为这个的王后了，但是你是有影响力的。今天如果你出面的话，应该是对我们整个这个犹太民族是有帮助的。
嗯，
可是他因为也不懂里面的内规啊，因为以斯帖知道，如果不是王召见的话，我随便去见王就没命了、
嗯嗯，
那也是白搭了。
是，
好，所以当以斯帖愿意，因为这个莫迪改的一个善劝，所以他也接受这个劝导。对，
嗯、
但是他要求说为他祷告。
嗯。
那就进去，就像语言讲的，他很有智慧的，不是好有机会的马上就跟王哭，哎呀我快死了，我们百姓怎么样，我的本族怎么样，那这样子的话就啊，这个不一定让王能够觉得说，那你这个还是为你自己本族在想。所以他经过几个、啊、次序步骤，当然也很巧妙的，就是后面这个要害他们那个哈曼、啊、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一意孤行嘛，最后他自食恶果。这个善劝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花功夫的。
对呀、啊，我看以斯帖其实他很清楚这个国王的要求，我找你你才能来，我没有找你你来看我，我今天不高兴你就没命了、
嗯、
所以王后那时候祷告了三天之后，他去看的时候上帝应该是为他开路了、
嗯、
所以国王很久没看到他，竟然看到他就很高兴、
嗯、
然后以斯帖还说，哇，我请你吃饭，还请哈曼一起来吃饭。哎，我们中国人说吃饭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沟通，最好的一个心情放松的时候。
嗯，
所以国王吃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心情非常开心，非常的放松，这时候王后才提出她的要求。
哦，在一个对的时机上面讲话
很重要。
嗯，而且一开始他也没有要对这个仇敌怎么样，他只是说要救我。
嗯，
就那仇敌就惊慌了，就紧张了，去求王后，就不小心还上了皇后的床榻，这下子不得了了，触怒到国王了。
对，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带领过程当中，但是善劝就是表达一种长时间的等候，并且呢做一个正确的事情，还有就是要存谦卑的心，不然不要觉得说自己一定啊是强势的。那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很微小的一些东西累积起来，就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或者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传递信息的时候，也会觉得啊，我不足以为道啦，我很渺小。可是不要忘记，当我们讲话的时候，上回我们讲过嘛，你的讲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愿意用言语去传递信息，甚至传扬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美的。好，我们接下来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提醒我们，一点星星之火可以使火着起来，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传扬福音，去使更多人来听到福音。这首诗歌歌名就叫做《传给人》。
一点星星之火可以使火着起要在山顶上
行了那么多的道，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为您带来传给人这首诗歌。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是善劝这个品格在圣经当中的人物以及应用。
嗯，我们刚才讲到旧约，新约呢，我们接下来谈一谈新约的人物或实际的教导有哪些。
我非常佩服耶稣，他每一次被人刁难的时候，他总是会用不同的例子或是比喻或是用方式，把别人的刁难变成一个很能够让人自己去思考做出自己的决定的一个方式。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时候耶稣是在殿里面，他正在教训众百姓的时候呢，就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带了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然后就对耶稣说：夫子啊，这个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面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些人啊，他们说这些话是在试探耶稣，就是要得到可以告耶稣的把柄。没想到耶稣根本一句话都不讲，耶稣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这时候耶稣啊，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结果在这时候，这些听到这些话的人，在围观的人，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很厉害哈、哦，那些人通通都看见自己是犯罪的人都走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拿石头打。
这算是你在上一集讲到说有关于那种啊歹徒啊这个挟持人质的时候要把他们劝退放下武器。
那耶稣太厉害了，耶稣只说了一句话，结果那些人
全部退掉，
一个一个就走了。
从老到小，
对，因为老的比较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诶，这样子的善劝也是有把他们引到真理，就他们看见自己的亏欠，自己是有罪的。
对，
而且他这样做的话，原来那种企图或者那邪恶的背景就被解释掉，就被破除了。不然他们原来要抓把柄，就是如果耶稣说要照摩西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就犯了罗马帝国的这个杀人罪。因为当时为什么说他们要借这个机会来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的原因，就是耶稣说可以用石头打死，那是照摩西的律法，可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能动用私刑，特别是死刑这个东西是由罗马帝国政府才有的，你的犹太人当中不能动用私刑啊，而且还把人杀死，对不对？那耶稣就犯了罗马帝国的罪。那如果耶稣说那不能杀他，因为是罗马帝国要求，那耶稣就犯了摩西的这个罪了，因为摩西说要这样做，你违背摩西的律法，好，所以这个很阴险，
他们很奸诈，
对，很阴险的。就耶稣就说：好，那没关系，那要打他，对，你们自己先来，谁没有罪就先打死他，可以啊，但你要有这个醒狮嘛，哈。但相对来讲，对这个妇人也是一个善劝。他没有说好了没事了你就回家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告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这样
不要再犯罪了。
我相信这个女人她感受到很深的耶稣的爱，有这样的关怀才能够去劝人家不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关怀够了才可以。你不要随便讲的，我也知道这是错事不好做的，但你这种劝就根本在定罪嘛。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哈，但是耶稣当然没话说了，他就是很善劝，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学习。还有呢？
还有保罗他在善劝别人上面也是非常的有方法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边说到我们传扬福音传扬神的方式。另外呢，彼得也有提醒说，信徒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信徒是会为义受苦的，他告诉他们讯息，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要心里尊主为圣。那他提醒信徒要预备自己，如果有人问起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常做准备，并且善劝是我们用温柔的态度敬畏的心来回答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人看见我们是有在基督里面的好品格，然后也让这些诬赖我们的人呢能够自觉羞愧，这也是一种善劝。
嗯，所以属灵伟人保罗跟这个彼得都有共同的看见，就是我们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特别传福音或者做见证的时候，不是说哇我讲的就一定你们要听，而是说在我讲的过程当中是要有积极面的，不是那种很强势的逼着人家去接受，而反而是用生活上的见证，自己亲身的体验，而且不害怕，因为当时他们面对的是逼迫。
对呀，
你信耶稣说很好，然后自己吓得发抖，人家想说那我跟你信的不是对，就算在面临到一个性命交关的这种情况当中，彼得也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我是真的信耶稣，这个盼望的缘由在哪里啊？常做准备，不是临时才说哎，我要为主做见证啊。那当保罗说传扬神传扬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所以就带有一些那种分享的意味在里面，更重要是他生命当中的体验啊。彼得也好，我想保罗也好，他们在传福音事上真的是很积极的，那他们是做好了一个善劝的这样一个品格。那么讲到善劝，我还是觉得彼得在这个讲道方面来讲，真的不是他口才好不好，而是他被圣灵感动了，而当下他也是这用善劝的这样一个品格，因为他自己经历嘛，他跟过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就讲到彼得一次讲完道就三千个人来信耶稣。
哇，
当然是被圣灵充满之下，他所讲的也是事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布道家真的太厉害了啊。在当时人口比例上面来讲，你不要说一次三千，那现在在某些地区啊，说他们也有一两万人会决志信耶稣的，但就在当下在耶路撒冷城，彼得就讲了这样一篇信息，让众人听的话都觉得扎心呢。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哇你讲的太真实了，而且是我们的真的要认罪，怎么办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哇，所以他们当下都知道要认罪悔改。那这个当中呢，就看到这个善劝还包含了圣灵的大能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这不管是传福音啊，甚至我们自己做牧师的有时候开布道会啊，或者是福音聚会啊，这有一些人会有回应，我们觉得哇你看我口才好，大家都一会听我讲都信耶稣了，这我们要谦卑一点，是圣灵的感动。
是，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当下你是很感动的，讲员所说的，或是对某一节经文或是某一首诗歌很感动，那都是圣灵的感动。当然有旁边的人陪伴我们，所以每一次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要有圣灵的同在，然后归荣耀给神，这个善劝就比较好了。
而且这些人真的是就把彼得所说的话记在心中，而且是遵行，然后他们就彼此交接波饼祈祷，所以他们的生命真的得到改变了。
是，当彼得这样说要怎么做的时候，他们说我回去考虑两天，当下他们就领受了嘛。圣经是用文说于是领受他话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就约添了大概三千人。
对呀，
这是很大的一个神的作为。好，这也是归荣耀给神。另外呢，在生命当中或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有没有还有关于善劝这方面的信息？
我觉得保罗是很会写信，很会劝人的，常常看到他在劝这个劝那个，所以呢在很多的经文当中，我觉得保罗不只是劝提摩太，还劝了腓利门，还劝了好多好多的人。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就劝了提摩太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四章十四节说，你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真的用各样的方式鼓励提摩太，不只是他自己要改变，他也要去教导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见证神的人。
然后在第五章的部分接着也提到说，劝人的时候态度跟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
不可以严责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嗯、然后劝少年人的时候要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就是去想象说那个人他的需要是什么，或是他的性格怎么样，然后就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劝他，就是善劝的一个表现。
是，这也很厉害。保罗在劝提摩太，教他怎么去劝别人，
是
这是没双重的哈。确实，保罗写的书信常常都是要处理一些问题，
嗯，
劝他们要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道，要他们不要离弃真道，
嗯，
所以每一封信都很有力度啊，因为主要都是劝他们归向真理啊，归向真神。那在这方面，真的保罗花了很多功夫。那当大前提还是他先跟这些受众、这些收信的人要有关系，
对
啊，不然提摩太干嘛听你的？
嗯，
当然他跟提摩太是属灵上面的父亲跟儿子的关系，
嗯，
而且知道提摩太受托去那个教会遇到很多的难处，
嗯，
啊，又年纪轻啊，那保罗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去劝他们。
嗯，
其实这封信有特别意义啊，
嗯，
因为劝不动就把我的信拿出来。提摩太年轻啊，没有人要理你。保罗说的，保罗写信给我的，你看嘛，就是叫你们要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善劝还有一些智慧在里面。
是
啊，不仅仅劝他不要让别人看他年轻就不当他一回事，而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甚至把信都可以拿出来，因为这都是真理啊。然后，当然也劝提摩太自己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啊。这个是没有经验，那个没经验，谁一开始都有经验嘛？
嗯，
好，都是生命当中去历练，所以保罗在这方面是真的一个很会善劝，而且是很有这个关怀用意的在里面，不是只是说我是使徒都得听我的。当然他每封信都说我是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你们，可是他真正是劝勉。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交流，圣经人物当然又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有些非常让我们佩服的，也让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有这样一个善劝的品格出来啊。不晓得你自己就认为在传福音的事上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善劝的一个神同在的能力呢？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你在这方面的操练，或者你也觉得有些时候蛮挫折的，那也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那节目进行在这呢，就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袁哲三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我要在山里要在山里